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昨天，川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时宣布达成了美国与欧盟的贸易协议。那么这个事件呢，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今天，国际政治舆论、财经舆论都在围绕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这个协议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们分享七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你可能感受到与你之前判断不一样的这个协议的效应。昨天舆论的第一反应是大大低估了这个协议，那么今天经过消化之后，国际舆论形成的浪潮，你能感受到这个协议啊，它标志着整个国际贸易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甚至标志川普今年发动的贸易战已经形成了与上一次美国广场协议类似历史效应或者历史地位的重大改变的形成或者达成。第一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的报道。通过这个报道，我们能够了解资本市场对美欧贸易协议的反应。它报道标题是美欧贸易协议达成后，华尔街关注创纪录的涨幅，欧元下跌。你看，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反应就是美国股市上涨，欢迎这样一个贸易协议。那么与之前美国加关税、美元贬值不同，今天市场反应是美国增加关税，美元指数反而上升，欧元下跌，它恢复一种常态。路透社引述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外汇策略师德里克·哈尔彭尼的观点称，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进一步降低了8月1日之前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8月1日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那么这个评论是比较专业的。所谓8月1日截止期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川普与主要贸易伙伴可能发生潜在的贸易大战。那么潜在的危机嘛，一个个在拆除。第一，与日本贸易战可能性被拆除了。第二，与欧盟的贸易战，昨天这个定时炸弹被拆除了。那么与中国方面又毫不费力地达成了继续休战90天。所以资本市场啊所担心的重大风险大部分被解除了。所以你看，从这个报道来看，资本市场对谁有利谁不利他们不是特别关心。他们就关心你要有一个确定性。你不管往哪一个方向走，你不要再变来变去。所以这次资本市场啊它突出的反应就是欢迎解除了不确定性。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就欧盟怎么看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或者站在欧洲人的角度怎么看这次与川普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经济学人报道标题是欧盟摆脱了川普贸易的噩梦，与美国达成协议，接受某些关税，而不是冒险去报复。从这个标题你能感受到经济学人观察到或者他注意到欧盟对达成这个协议的心态，他们是避免了一次恶战，避免了一次噩梦，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这就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双方达成的协议包含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对大多数欧洲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其中重要的是包括汽车。就之前汽车川普呢是专项关税 25%， 那么这次协议汽车也降成普通的商品只收 15% 的关税，这是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美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享受零关税。那么欧盟呢也有部分产品出口到美国享受零关税，包括飞机，你看这个空客啊，这个就取得重大胜利，芯片制造设备，你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以及部分化学品和原料。那么第三个主要的内容是欧盟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和人工智能芯片，并承诺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那么这个协议对欧盟来讲最大的变化是欧盟接受了 15% 的关税。那么这个 15% 的关税对欧盟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它比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前欧洲商品出口到美国关税提高了9倍。所以为什么今天舆论呢反应过来这个贸易协议之后啊，产生了比昨天大得多的舆论反应，就现在大家才悟到啊，欧盟庆幸达成了协议。那么庆幸的这个协议比达成协议之前他们的 关税增加了9倍多。所以接下来你看经济学人呢，他这样描述，但最糟糕的情况是欧盟贸易谈判代表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就你关税给你调了9倍，你还要对川普感恩戴德。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川普过去几个月一直威胁要征收 20%-50% 的关税，那么目前经过艰苦的努力把关税调到与日本一样 15%。 用冯德莱恩的话讲，这是欧盟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所以你看，从经济学人呢，他反复讲这一段欧洲人受到的煎熬，欧洲人的这种矛盾，既庆幸这种谈判结果，回过头来看关税又涨了9倍多，又特别不堪，但是又无能为力。即便是涨了9倍的关税，也比川普威胁的 20%-50% 要好得多。所以这么拧巴的一种逻辑啊，通过经济学人这样的复盘，大家能够感受到欧盟啊，它内在的一种煎熬，一种焦虑，一种不得已，同时呢，也有一种呢，劫后余生的庆幸。所以川普这个贸易战是让欧洲人是非常非常难受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报道标题是企业欢迎欧盟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认为这是最不坏的结果。初步协议巩固了对欧洲不利的关税，但许多企业表示这比贸易战更好。就两害相比取其轻，大西洋两岸的商界领袖都松了一口气，现在人们的注意力正转向评估该协议的赢家和输家。欧洲产业官员和政界人士表示，该协议使欧盟的状况比川普上任前更糟，但对欧洲企业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情况，因为它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争斗，并将在未来几年给予他们更多的确定性。欧盟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是，该协议使欧盟27个国家拥有共同贸易政策成员国，处于与日本的类似境地。对于仍然在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而言， 15% 可能成为新的最低关税水准。凯投宏观的分析称， 15% 的基准关税将会导致欧洲 GDP 下降 0.5%。 荷兰国际的经济学家卡斯滕今天表示，对欧盟来说，达成协议可能已经是最好了。他指出，该协议避免了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而紧张的贸易关系可能对全球经济构成严重风险。所以从这个报道能够反映，欧洲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界都还是欢迎这个协议的。欢迎这个协议不是说这个协议有多么好，是因为这个协议没有那么坏。你看，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第四个方面的相关信息是，今天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都注意到，川普与欧盟达成的这个协议有些条款呢是根本没有办法兑现的。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与川普达成的7500亿美元的能源协议似乎难以达成。欧盟承诺3年内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能源进口，这对于川普达成贸易协议至关重要，但这一承诺将难以兑现。据欧盟官员称，该协议要求欧盟每年采购价值2500亿美元的天然气、石油和核能技术，包括小型模组化反应器。那么冯德莱恩解释呢，欧盟估算是基于现有计划，即逐步放弃俄罗斯剩余的能源供应，转而从美国生产商购买更实惠更优质的液化天然气。彭博社引述能源专家戴维德的观点称，进口巨额数字毫无意义，因为它无法实现，不仅因为欧盟需求无法增长那么多，而且因为美国出口商也无法供应那么多。这个彭博社说的呢，相对还是比较含蓄一点。那么对这个不可能的协议条款，路透社呢表达呢就更加直接了。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欧盟承诺2500亿美元美国能源进口是痴人说梦。川普在与欧盟达成的框架协议中，与他担任总统第一个任期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失败的贸易协议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在川普家族位于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宣布了美国进口欧洲商品征收 15% 关税的协议。这个协议要求欧盟3年内每年进口价值2500亿的美国能源，主要是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口量，欧盟实际上不可能满足这一水平，而美国生产商难以满足这一水平的产量。假设2025年产量保持不变，每桶平均价格约70美元，这意味着欧盟将为其原油支付约2366亿美元，这是欧盟的总的支出。那么2024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石油的数量为 5.73 亿桶，价值呢是401亿美元。液化天然气方面呢，2024年欧盟从美国进口了512.6亿美元。2024年欧盟还从美国进口了超冷冻燃料217.8亿美元。所以大体上欧盟从美国能源进口啊，也就是1000亿左右。那么这次协议呢，未来三年平均每年采购2500亿。路透社认为呢，欧盟不需要这么多能源，所以不可能达到。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就美国也没有这么大的产能，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的报道，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次川普与欧盟达成的协议，被川普称之为最大的贸易协议，还是有些注水的。路透社呢，毫不留情的呢，给他做了一个定性，就说这与川普与习近平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类似。就签协议的之时，双方都认为不可能达成的协议，所以言外之意，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协议。第五个方面，我们分析啊，《金融时报》的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默茨和马克龙只是不想卷入川普的贸易战”。就这个协议，坦率来讲，对欧盟来讲是一个不平等的协议。欧洲要全面对美国开放市场，但是美国对欧洲征收15%的这个基本关税，而且同时迫使欧洲必须购买美国的能源。那么对于一直以来在挑战挑衅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什么反应呢？他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呢？德国总理默茨，这是华尔街投行出身的资本精英，怎么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这个协议呢？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负责与美国贸易协议谈判的几位欧盟官员认为，他们达成的协议是欧盟目前可选择的最好的选择。那么欧盟究竟有哪一些选择的余地呢？就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啊，实际上欧盟选择就两个选择，而且是川普给他们的，就二选一。第一呢，要么接受 15% 的关税；第二，要么与美国大打贸易战。那么如果与美国大打贸易战的话，欧盟自己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欧盟的27个成员国有一些国家明确的警告不愿意与美国开打贸易战，你们法国愿意打你们法国打，你们德国愿意打德国打，我们有些国家是不愿意打的。那么欧盟在重大的外交经济事务上，27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你决定报复美国的这个关税的话，欧盟内部通不过，所以他们权衡来权衡去，这两个选择只能够选择接受川普的 15% 的关税。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归根究底，欧盟之所以软弱，是因为在这个强权至上的世界里，欧盟既不团结，也不具备战略眼光。那么法国、德国的领导人是怎么看这个协议呢？首先，德国的总理默茨对与美国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德国人认了。法国人怎么反应呢？法国的贸易部长洛朗·圣马丁今天表示，欧盟官员应该尽快重返谈判桌，努力改善协议条款。我们不想止步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样就等于承认欧洲不再是一个经济强国。就法国人不服，就你协议达成了，但是具体条款还可以再谈呢。但是马克龙他也不敢说推翻欧盟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尽管他有否决权。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欧洲的两驾马车，德国是完全从了，法国是极不情愿的从了。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就资本市场啊很关注的，这个高关税对欧盟来讲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 GDP 是会受到 0.5 的压力。那么对欧元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欧元是贬值，这是第一反应。那么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哪些影响呢？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更高的关税可能不足以刺激欧洲央行进一步的降息，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压力可能不足以说服政策的制定者降低利率。周日达成的美国从欧洲进口产品提高关税将抑制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但这可能不会促使欧洲央行立即降息。上周欧洲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是今年来首次， 并暗示不急于再次降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洲央行目前处于良好的状态，如果通胀率从 2% 的目标水平下降，看起来只是短暂的，央行不太可能做出反应。他说，我们不会因为一些小偏差而改变主意。这个体现了货币市场对这次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表现出来一种可以承受认可的一种态度。第七个相关的信息，这个理解上难度大一点，但是呢，又是这一次美欧贸易协议啊影响最深刻的方面。华尔街日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川普与欧盟达成协议后，为什么德国大众、宝马等欧洲汽车的股价下跌？这个对于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无论是你有投资理财还是没有投资理财，你作为一个趣味性的问题，你也来试图回答一下。因为在达成协议之前，川普对欧洲的汽车及零部件实行的专项关税是 25%， 那么昨天的协议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最终确定为 15%， 也就是说比之前三个月关税下降了 10%， 这应该是利好欧洲汽车制造商的。为什么双方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之后，欧洲的汽车板块却要下跌？这就是个很难很难理解的一个事儿。那么华尔街日报怎么解释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呢？就他认为，之前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对川普啊从五月份开始执行的 25% 的这个关税，他们认为是临时性的，欧盟有办法谈判把这个事儿降下来的，所以他们并不惧怕 25% 的关税。这个在之前有一期节目当中 LT 的个人经历啊也与网友分享过。LT 去这个奔驰汽车这个专卖店，这个负责销售的人员呢就解释为什么奔驰的汽车在美国没有涨价， 25% 的关税情况下没有涨价。就当时告诉 LT 呢，是他们德国总部认为川普这个 25% 的这个关税啊不可能维持的，一定会取消的，所以在川普取消25关税之前，他们把这个吞了，他用的是吃掉了，就是英文那个把它吃掉了，不涨价，等着川普取消 25% 的关税。那么现在川普是取消了 25， 但是设立了 15%， 这个就比之前欧洲汽车进入美国的关税要高得多。所以今天为什么他们下跌呢？这个就是让他们之前的预期啊破灭了，希望破灭了。他们之前认为会取消 25%， 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关税，但回不去了，现在回到半山腰 15%， 而且 15% 对欧洲这些制造商来讲，他们是认了，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吃掉这个 15% 的关税，因为短时间他们可以补贴，自认倒霉，不涨价，自己消化。那么对这个长期的 15% 的关税，他们必须反映在车价上了，那么就会遏制他们汽车在美国的销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大众、宝马这些知名的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下跌就是这么个原因。那么他们什么对策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也做了另外一个专项报道，就欧洲汽车公司之前在观望犹豫，那么今天他们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决定，因为你长期 15% 的关税啊，谁都无法忍受的，所以今天大众汽车公司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只有加大在美国投资，在美国生产大众汽车和保时捷，你只有在美国生产才能够减少 15% 关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有些零部件也需要从欧洲进口，但是总好过这个 15% 的汽车关税和零部件的关税。那么对于以上七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与欧盟达成协议之后，川普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应该说是大头朝下，或者基本格局已经建立。什么格局建立呢？全世界都接受川普提出的不对等的贸易协议，就你不能征收美国产品的关税，我要征收你的关税，而且我征收你的关税比原来高得多。那么从目前为止，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接受了这种不平等的协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有舆论认为这是新广场协议。就所谓的广场协议，就全世界保美元。这次川普这个贸易战的基本策略呢，就是全世界对美国开放市场，美国对全世界要雁过拔毛。那么这个呢，如果一旦美国真的恢复了它的制造业，部分恢复制造业的话，那么美国的产品就可以长驱直入，当然它也受制于美国的生产成本，但是它毕竟为美国争取了一个有绝对优势的贸易环境。所以这个还是很神奇的，因为在川普之前，就拿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而言，美国得扶持欧盟的，欧盟要占点便宜的，我征收美国的税要多一点，美国你得让我一点，你得低一点，是这么一个关系。现在完全倒过来了，而且呢还庆幸 15%， 没有更高。日本也是，所以说这种经贸关系，全世界都进入川普规则，遵守川普规则，它对美国的贸易利益啊，优先也好，绝对优势也好，它就是客观实现了。那么这种贸易上的优势，它必定会转化为美国的国家优势，美元的优势。所以这种逻辑推导啊，它就是一种新的广场协议，世界再次为美国买单。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昨天的舆论显然低估了这个协议的意义。今天国际舆论呢，慢慢意识到川普这种啊，近似痴人说梦的这样一种关税贸易战呢，他的目的的目标呢，还真被他弄成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为美国争取了在全世界最好的贸易环境之后，剩下来的就是美国人自己的本事了。就美国人有没有本事来恢复他的制造业，有没有本事在高科技的加持下降低商品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那么这对美国人来讲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假如美国不能很好利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贸易环境，对自己有利的不平等贸易环境，浪费了这样一些贸易政策优势的话，那么就会大大降低啊这个川普的所谓的新版的广场协议的效应。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美国人能不能够做好自己的事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将缩短给普京的50天停火协议。就今天呢，川普又表达对俄罗斯对普京的不满了。今天川普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谈中告诉记者，我对普京总统很失望，非常失望，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我会把我给他的50天期限缩短到更短的天数。川普说，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进一步表示怀疑普京是否会坐到谈判桌前并承诺停火。川普的威胁标志着这位美国总统的语气发生重大转变，他重返白宫时曾誓言要迅速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理由是他与普京的关系很好，但这些努力未能实现。莫斯科的回应只是对乌克兰领土提出了极端要求，并拒绝了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面对面会谈的要求。自从川普发出50天限期的威胁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城市发动了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川普最初将怒火集中在泽连斯基身上，认为他是和平的障碍，但最近几周他却愈发不耐烦，指责普京是战争结束的主要障碍。那么川普所谓的结束50天的期限，实际上是指的美国国会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对中国和印度等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发出50天期限的威胁，俄罗斯方面呢从来没有接受，就俄罗斯方面他没有接受你这个威胁，说50天内我尽量的努力停战，或者50天内你必须答应我什么事儿我才能停战。俄罗斯的态度是根本不搭理这个50天的期限，没有的事儿。那么俄罗斯不承认这种美国单方面的威胁情况下，美国在缩短时间，这个对俄罗斯的影响啊也是非常有限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是，在未来的一个月，川普会不会支持国会通过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对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征收二级关税的法案，这是个试金石。就川普真的去惩罚俄罗斯，还只是打情骂俏，未来一个月呢，我们可能会得到答案。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三个有关台湾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考虑是否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台湾总统啊过境美国访问美洲的一些邦国，这个是一种外交惯例。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就反映出来川普可能会重新考虑这种惯例。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彭博社本月稍早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原计划8月4日访问纽约，10天后前往达拉斯，然后从达拉斯飞往巴拉圭、委地马拉和伯利兹进行外交访问。知情人士称，由于台湾官员未能获得美国同行的批准，赖清德的访问计划上周晚些时候陷入混乱。知情人士称，赖清德过境美国华盛顿的犹豫令美国和台北的一些官员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川普总统在寻求与习近平会面时可能对中国做出过多的让步。那么今天台湾方面呢也做出了声明，说 鉴于台湾南部的台风灾后重建工作以及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的需要，赖清德总统近期没有出国旅行的计划。那么彭博社报道呢，之前美国呢也采取过类似的一些举措，比如去年拜登为了缓和与中共的关系，也要求赖清德将原计划经停夏威夷和关岛的这个过境旅行呢进行了推迟了几个月。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显然也是希望赖清德的过境推迟几个月，因为川普希望秋季能见到习近平。那么不仅拜登政府有过这个先例，这个报道还列出小布什时期也做出过类似的决定。所以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呢，他还是严格执行他的模糊战略。所谓的模糊战略不是对台湾人的模糊，是对中共的模糊。那么既然是模糊嘛，有时候就会让中共感到舒服，有时候就会让中共感到难受。那么对这次推迟呢， LT 不认为是美国官方对台湾的政策有重大转变，它只能够体现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美国执政当局不想得罪中共，或者不想激化与中共的矛盾，甚至表达出来愿意缓和与中共关系的一种姿态而已。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标题是英国国防部长称，若台湾爆发战争，英国已准备好在亚太区作战。英国国防部长希利说，如果台湾爆发战争，英国已做好在亚太区作战的准备。英国的航空母舰威尔斯亲王号目前停靠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口，准备参加与美国等盟友举行的联合军演。英国防长希利登上航母时，针对媒体询问台湾如果爆发战事，英国会如何应对做出回应，他说，总的来说，如果有必要，英国会同澳大利亚等盟友并肩作战，不过英国比较希望印太地区爆发冲突能以和平和外交途径解决。那么这个报道呢，也被一些国际媒体呢画蛇添足呢，说英国与澳大利亚表态将保卫台湾。那么英国国防部长如何讲的，我们刚才是讲的原汁原味的原始的报道，他实际上还是比较含混的，他没有说是与中共作战，他只是讲英国会与盟友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时候并肩作战。而之前呢，澳大利亚方面呢明确表态不预设立场，就如果两岸爆发战争会不会去帮助台湾，因为这个澳大利亚不愿意做明确的表态。那么这次英国防长讲话时候带上澳大利亚，他体现了一种盟友的战略利益，他传递出来的信息毫无疑问是警告中共。但是呢，与之前的一些西方的一些表态，包括美国的战略模糊表态一样，不能把英国防长这个表态认为更进一步。这是我们呢，只有回到最原始的报道，你才能够理解到的信息。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新电视节目想向中国入侵，为台湾观众敲响警钟。一部描绘中国入侵前夕情景的台湾新电视连续剧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好评。观众表示，这部首次涉及这一敏感话题的电视剧为面临日益加剧的中国军事威胁的公众敲响了警钟。该剧将于8月2日在台湾首播，随后在日本通过亚马逊发行。35岁的工程师叶先生上周在台北首映的第一集后表示，呈现这种冲突情况可以引发更多关于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变成了现实，我们该怎么办的讨论。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也描述了另类的尴尬，就很多台湾电影制作人和电视节目创作者不敢参与凌辱攻击这类题材的节目，他们担心会因此失去在中国大陆演艺市场的机会。所以参加这一次凌辱攻击演出的演员里边呢，有超过半数的成员要求匿名，所以这个还是体现出来一种恐惧，就是演戏的人也害怕，就假的都害怕。该剧的预告片中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场景，就电视剧中台湾总统在中国发动侵略时发表电视演讲，他说没有自由，台湾就不是台湾。就台湾总统演讲过程当中，电视信号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国家电视台主播的画面，呼吁台湾民众投降，并在中国士兵登陆台湾后举报隐藏的台独分子，就显然是黑客，中共的黑客接管了台湾的电视播出。43岁的半导体行业的专业人士 余先生表示，我们已经舒服很久了，并补充说，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必须得到维护。他说仍然有很多人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面对当前的危险。所以这个新闻在国际舆论呢还是看得比较重，但是不知道在台湾本地究竟是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台湾的有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在宣传打不赢，打不赢的推导的结果就是不要打，你打不赢你怎么打呢？但是结论呢又不愿意承认是投降。所以在打不赢到是否投降、是否归顺中共领导之间的模糊呢，就被路透社认为呢是把头埋在沙里边。所以这个问题呢最终怎么看、怎么应对，还需要台湾人自己来应对，别人是帮不了忙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一个报道。就大家在继续议论啊，讨论中国的第一和尚少林寺的主持释永信突然被中共关押。那么中国民间舆论呢对释永信被关押呢，主要舆论呢是在嘲笑中共之前一直是掩盖袒护释永信。就他现在调查的一些势力啊，早在2011年、2015年成为轰动中国的社会新闻，而且官方媒体也介入了报道，相关的一些指证最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党媒盖棺定论，所谓的指控都是一派胡言，不承认不接受。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呢，官方通报的一些所谓释永信的犯罪事实呢又回到了当时舆论的几个焦点事件，贪财与多名女性什么发生什么关系，又回到那些事实。而且今天还是这些党媒承认了当年民间的舆论媒体的报道就那么回事。甚至更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公安机构把秘密审讯的口供、原始口供，就盖有啊警方公章接受讯问对象人的手印的原始的笔录，在中国网络公开了。所以这个呢，对中国民间来讲呢，它最大的冲击就是说你有事就有事，没事也有事，说你没事，有事也是没事。就释永信是典型的是违法，事实摆在那个地方，中共说不认就不认。那么现在我说认，哎，我再把原来我辟谣那些内容，我再加以肯定，哎，就那么回事。那么这个对中国民众来讲就是一种愚弄。就是非问题啊，不是法律说了算，也不是老百姓说了算，不是民意说了算，哎，是党说了算。所以释永信这个事儿对中国民间最大的冲击就是没有法律标准，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党的标准。那么党为什么突然今天要抓释永信呢？ LT 昨天与网友分享，只能你去合理的逻辑性的推理，就习主席认为释永信现在不需要了，不重要了，因为过去保了十几年是因为需要他，那么现在不保了显然是不需要了。那么从需要到不需要总得有一个临界点，有一个导火线，什么事促成了习主席要抛弃释永信呢？大的方面，习主席现在定于一尊了，终身皇帝了，是不需要任何知名人士帮他站台帮他造舆论了。凡是这些影响大的，马云呢、释永信，你只要在中国有信众百万计的，都会被习主席拿掉。释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究竟什么事导致习主席下决心要拿释永信开刀呢？今天香港的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他做了一个透露，这个是否是中共官方授意还是他的理解，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内幕，他是最接近中共官方意图的报道。他报的标题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今年二月曾与教皇方济阁会面，宗教外交踩了国家红线。就导火线呢就是这么一次啊擅自的外交。今年二月一日，释永信的文化交流僧侣代表团前往天主教梵蒂冈，并与当时的教宗方济阁见面。从梵蒂冈新闻发布的照片可见，释永信与另外三位僧人一同在方济阁的书房与其会面。这场被包装成宗教文化交流的会面，也许在外界看来只是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对话象征，但是在宗教中国化的背景下，对北京而言，这是一场未经授权的外交活动。教宗并非一般的宗教领袖，不仅是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更是梵蒂冈的元首。梵蒂冈更是欧洲唯一一个承认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并与之建交的欧洲国家。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和基础的中国，近年不断强调宗教的中国化。宗教事务条例明文规定，不得利用宗教损害国家利益，不得违背 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国家等违法活动，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承担民事责任。境外宗教活动必须经省级以上宗教部门的报批。那省级以上显然是中央了，所以他这个报道就透露，2月1日的这一次与教宗的会见没有得到中央批准。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首先中共要拿下释永信他不需要借口的，那么现在中共对外放风是因为他这种越过红线的宗教外交引爆的，这个也符合中共的逻辑，就我早就要整理这个人，我要找一个导火线，找一个临界点。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另外一些违规的外交活动导致的重大的追责和惩罚，那就是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吴晓辉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也是自作主张帮习主席搞外交，在美国亲自联系到川普的女婿库斯纳，而且呢与川普家族大做生意。那么这个事儿激怒了习近平，这是一种擅自的外交。但是就像中共拿下释永信一样的，仅仅是因为这个擅自的外交吗？他这只是个由头，是一个引爆点，本来就想处置吴晓辉的。那么由于这么一个事件，直接导致中共大开杀戒下手。所以说释永信与这次彩虹线的宗教外交，它还是一种这个政治矛盾爆发的一个契机而已，你甚至不能说它是一个诱因，说导火线也不是很准确，它就是一个契机，就中共一直想采取措施，那么认为这个事儿是一个引爆点。所以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没有道义标准，没有法律标准，只能够是接受中共这种黑箱暗箱的操作。最后在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有关中国政治新闻呢，或者也叫经济新闻也行的一个重大报道，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即，政策改革预期升温。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本周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事件的焦点放在本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历史惯例来讲，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对下半年中共的主要的经济政策进行部署。所以你说华尔街唯利是图，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了解他们还是遵从政治优先的这样的逻辑，他比中国国内的网友更关注中国共产党习主席的一言一行。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这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官方释放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终于开始认真着手遏制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以重振经济，这引发了外界对一项全面供给侧改革方案出台的预期，但以往的先例让人对实际政策行动是否会与官员表态相符心存疑虑。就这段话呢，他讲就目前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也相信中共这次政局会议会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与习主席的作风，中共的惯例来讲呢，他们表达决心是一回事，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意愿去解决问题呢是另外一回事，或者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那么对这次政治局会议，华尔街日报呢他也做了一个算命，或者是他的一种愿望，就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可能会在四个方面会有些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供给侧的改革，因为这种产能过剩已经是一种体制性的，之前呢习主席把它描述成一种情绪性的。为什么产能过剩呢？就是内卷。为什么内卷呢？就是你们不顾一切的竞争。就他把一种经济结构性的矛盾，政策性导致的结构性的矛盾，理解成为一个社会情绪或者少数商人唯利是图不正当竞争的一个品德问题了。所以这个离问题的现实以及解决问题的需要的立场呢就差距非常大。但不管怎么说，华尔街是期待这次政治局会议能够认真的理性的来研究产能过剩问题，所以他希望这次政治局预期政治局会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呢，他预期呢中共会出台一些把控节奏的措施，就调整过剩产能可能会选择一些重点行业。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可能习近平会点几个行业。那么在不久前，习近平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已经点了三个行业，那么那个是城市工作会议上，那要形成全党的意志可能需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进一步的阐述，这是第二节奏把控。第三是刺激信号，就今年 中共确定 5% 的 GDP 增长，那么上半年有 5.3 的这种结果，下半年能不能够保证全年 5% GDP 增长？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可能还需要加点佐料，加点刺激。就这个刺激政策，这次政局会议上无论如何会有所体现的，只不过它的力度啊，弹性会比较大。那么第四个，华尔街日报他认为呢，这次政局会议啊，会研究新的规划的原则，也就是下一个五年计划。这次政局会议也会做一个重点议题被讨论。所以从华尔街日报以上的这些分析报道来看，他们对本周的政局会议还是寄予厚望，期望值还是很高的。不知道中国网友啊，对这次政局的会议有什么期待？ LT 个人的观点呢是，你可以不信任习近平，你可以不在乎中共的一些政治会议，但是中国的经济受中共的制约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啊，你无法忽视习主席的任何言行，无法忽视中共的任何一次高层会议，它是国家制度决定的。所以 LT 也期待这次政局会议会给中国经济界、投资界带来哪一些有意义的信息。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